上个星期是这号人物，这个星期是那号人物，下个星期还有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每逢星期三早上八点，和每位大人物约定时间吧。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二期了。上一期呢，就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个玩具达人。那接下来呢，其实说到化妆的话，已经是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不管是男性或者是女性都非常注重的一块，因为都希望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仪态呢，可以就是让大家。就是增加一些亲切感啦，也可以让自己呢增加自信的。那今天当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 Kenny， 也就是我们的美妆达人呢，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谈谈他的行路历程，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ny。
哇，好久不见了。而且呢，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是在拍摄的期间哦。
对，
那这一次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以那种像新朋友的姿态来问问看，因为毕竟要让大家是多多了解到你嘛。所以就想说，其实当初是怎么样的去接触到这个美妆的领域了呢？
So far 我进入行业已经快19年，因为我的姑姑啊，我姑姑是化妆师，早期的时候她有开婚纱店，那这个就是我接触的来源。
刚开始的时候就马上投入化妆了吗？还是
没有？
一边去观摩，一直观摩看姑姑是怎么样去做。
纯粹是因为我姑姑的店里是有冷气的，后来我爸爸店就在下面，所以每次放学回来我就在下面就很热。
OK，
就上去
有选择性
就上去吹冷气。
OK，
对，后来就这样子，久了之后你就会开始帮忙，就是拿东西啊，帮忙看看之后就觉得哎，很像很可以，后来慢慢就开始玩那个假人头咯，学头发就有那种假人头嘛，后来就拿来玩咯，就在一个角落这样自己默默的在那边帮有的没有的东西，这样感觉是以助理的这个形式去学习咯。所以这个是我最初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定义它会是我
接下来的这条路。
对对，我的人生的这个职业生涯。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就是蛮意外的一个插曲，就是纯粹就是想说，
我觉得是
因为家里的环境，然后过后就慢慢的就是可能自己也慢慢觉得说哎，我好像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对，我好像可以反正都已经接触了，感觉好像可以再更深入一点研究还是去看。后来之后就在有机会的时候，姑就给我这个机会，后来我就也慢慢开始这样子练习起来咯，
然后就一路就是有我们现在的大师啊。那接下来呢，其实我在网络上面经常有看到一句话，因为网上呢他们都会说，其实不会画画的化妆师呢不是一个好的造型师。其实你会认同吗？
画画吗？我觉得化妆师造型师可能他不需要一定会画画，还是说他画画很厉害，因为其实也是有分很多不同的所谓的派系之类。当然如果你是不会画画的人，你可以做化妆师吗？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化妆也是需要慢慢练习出来的。而且画画跟化妆不一样的点是在于，一个是在平面上画，一个是在已经有轮廓的
立体的程度。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有差别啦，所以我觉得都 OK 的。如果是你会画画的话就是一个优势咯。
只能说可能就是因为我每次看很多人的练习都是可能就是他们是一张纸，然后上面有一张脸，然后你们就会慢慢
在上面
画。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自己想要怎么样。
对，它是一个学习化妆的其中一个
过程，
过程跟你的其中一个实习。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想问问看一下，其实你一路以来就是这么长一段时间，10多年了嘛，所以其实当美妆师给你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
给我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当顾客问我我可以做这个造型吗，我可以画这个妆吗，我都会跟顾客讲可以。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觉得每一种妆容每一种造型都会适合每一个人，没有说只是特定这个类型的人才能够画这种妆这个造型，没有这样子讲。所以我觉得啦，给我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是在于，当顾客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又不是100%的对得到他的类型的时候，我可以把他要的做给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反而其他拿奖啊比赛啊给我来讲是还好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还是比较在意的东西，就是说希望我可以满足到顾客想要的东西，
對對對，
然后就让他们就是不会有遗憾。因为我当天做大部分比较多都是新娘啊，對對對，这一个部分，因为人生中就是那么的一次，所以很多人都很希望就是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啊，可以神还原。
对，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为什么会坚持做新娘的部分，因为我其实在好几年前已经从新娘化妆师转去时尚做比较多 fashion 的东西。当然我们在做 fashion 的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面对到的是我们的 client 跟模特，所以 client 跟模特之间的话，老实说不需要有什么技巧，因为模特都是美的，模特都是好看又高又脸也好看，所以我们只需要把 client 要的东西做上去就好了。可是当你再转去新娘这一块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因为可能今天来的顾客是单眼皮，有可能今天来的顾客眼睛一大一小，有可能今天的顾客脸有一点歪掉这样子啊，斜掉啊，有骨头啊，脸比较大啊，那你要怎样在你能力的范围里面能够把它塑造成他想象他自己的那一个公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而且是蛮考功夫的，就是特别是事先的沟通这一方面真的是要做很多很多的一些顾客。
而且再加上我的部分呢，我在做我这个新娘化妆的时候，我没有一个规定的 SOP， 就是我的妆一定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没有。可我的妆其实就是你长怎样我就是做怎样给你，就是依照你的脸、你的人、你的整个五官的走向去走这一块，所以啊，所以画出来的妆还是像自己，可是又有一点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我又讲不出哪里不一样，可是还是你，我还是认得出他是你这样子，
就不会说是有那种很像360度大转变，就是
对，然后变了一个人，戴了一个面具之类的。
那其实说到这个成就感的部分，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很挫折的事情？
当然也是有啊。挫折其实更多是在于可能顾客对你的信任这一块，像现在我还比较能够接受了。早期的话我们就很少做新娘试妆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啦，其中一个可能比较 sad 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的顾客都很 OK for 他还钱去做一个试妆。那给我来讲，我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是觉得现在的顾客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他才会进行这一个试妆的动作。那其实早期像我们这种老化妆师，我们都很反感所谓的试妆，因为你要求试妆就代表你对你的化妆师是没有信心的，
就是质疑专业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所以他才会想要试，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我要试呢？这样子说，这个是比较 sad 的部分。可是我相信现在的顾客呢，他们对于试妆其实不是这一个概念，他其实不是想要试说
这个
你化妆师的功夫到底是到哪里，他们更多的是想要跟化妆师进行一个沟通，就是说我想要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你能够做到给我吗？那如果做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感觉，我想先看看这样子。
他们是出于好奇啦，就是很期待说，哎，我的这个成品出来会是怎么样？
对，
对，所以他们才是想说，哎，我们就是不如试试看一下，就是试妆的这个部分。
对，所以到现在就开始已经可以能够接受这一块了。后来也觉得，哎，其实有试妆也是一个好事，因为你会更了解你的顾客，然后你会减少很多所谓沟通上的
摩擦。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啊，就特别在沟通的这个部分呢，很多的一些大事小事情都是因为沟通不足，然后才会延伸出来的。
是的，
那我们这时候就来问问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久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真的只有除了就是女生化妆之外，男生就真的是会觉得说，哎，你化妆就是很奇怪吗？
其实倒也不会，因为现在说真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我觉得每个人对自我的要求的提高，不管男生女生，对自己的外形，对自己的外表有一定的看法，所以男生如果有化一点妆，做个隔离，上个粉底，我觉得不会是不好的事情，因为他对自我的要求比较高，就是这样子。
我很赞同，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现在毕竟是一个 看脸的社会，也不是说什么啦，就是我觉得除了要对自己负责任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说可以让大家看到最好一面的自己。如果是说我们这种很邋遢啦，这样出去游游啦那种感觉，我们也希望说每天都是那种干干净净、
好看
的、气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几年大家会比较能够接受了。
我觉得开始都 OK 了，现在。
因为前几年我觉得反而好像大家会觉得，哎、真的要吗？不要啦，还是
对他们会觉得来你化妆哦，这样子哈，你化妆。
这几年大家都会开始问说，哎、你用什么东西？
对，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好介绍？对对，他说，哎、来介绍一下之类的。
是是是。
然后我们大家就觉得，哎、心境上或者是大家的接纳度都已经开始慢慢的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的那个话题哦，就是我们有提到嘛，就是你尽量都是希望说可以让大家看得出，哎、你还是你。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网络上面有很多的那一种，就是所谓的 from beginning 一直到他的 ending，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一个人吗？所以你觉得乔装算是一种诈骗吗？
他不算是一种诈骗，我觉得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不好看。如果你真的是长得不好看，那你就进行一些美化其实是 OK 的。可是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很多，他其实跟化妆技术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其实只是开了一个 filter，开了一个，对，他开了一个filter 了之后，在 filter 的里面他怎么做他都是好看的。
是，它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类似像一个 SOP， 像一个 format 这样。
对对对，
就你直接把它套用在你身上，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出来就觉得就是一个美女，就是一个帅哥。
对对对，就像我在荧幕的后面底打得好还是不好，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那一层 filter 已经帮我过滤掉了。后来我只需要把眼睛该有的颜色放上去，该有眼睫毛再把眼睫毛放上去，该有眉毛把眉毛放上去，基本上整体就是一个所谓完美的脸。
确实哦，但是如果可能我们把它搬到那种现实生活当中
可能就不好看了。
对，就另外一回事了。
对对对，
毕竟你懂一层滤镜哦，然后你要让颜色更加明显，可想而知在那个像你说的视频背后是下多重。
对，这个是真的，可能出来就是一个灾难。
好吧，我们再这次呢，就是提回我们刚刚的，就是东马的市场。我们刚才有提到嘛，男生的接受度比较广了。那你觉得说现在的人对于化妆的这个接纳度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以东马来说是有慢慢在进步的，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说是年轻，我觉得大概80后开始，这些朋友都蛮注重这一个部分，就是怎么说注重，他去 dinner 他都会想找化妆师，不会像是在更早期一点的人会觉得哈，反正我只去一个晚宴嘛，
就一个晚上就过
了，一个晚上就过了，我为什么要花那个钱？可是现在的人会觉得，哎，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嘛，去了你就要拍照，你要拍照你就要让自己好看一点，所以你都会去找化妆师啊，找造型师，找发型师帮你从头到脚整个都打造一下，至少是得体的。去的场合跟你所见的人全部都是好好的整理自己的服装仪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市场是慢慢有逐渐变好，所以我觉得之后会更好啦。
对，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去晚宴，我觉得大家也是开始会很注重说，哎，我每一年一定要拍一个 portrait， 然后大家就会想说要去找化妆师啦，找摄影师啦，然后一起配合。我觉得这个在这几年东马的市场真的是越来越看到说，哎，它好像有一个价值在那里了。
对，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嘛，说你不管是做什么的话，你都要求要是 personal branding， 自己的个人的一个 branding， 所以我觉得for 一个 personal branding 的话，你不可能是说我用手机随便拍一下就好，那除非你的拍照技术也很强，而且你又是个大修图，对，修图很强， and then 你也是一个大美女大帅哥，这样还 OK 啊，没有问题。可是一般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专业的，就交给专业去做，你所出来的效果肯定是理想的。
我觉得 Kenny 的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中肯的，就是专业的东西呢，我们真的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帮你。有时候真的虽然讲说可能要对自己有信心，就觉得说自己也可以做到，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真的好像不行，我需要有另外一只手的话呢，我觉得是时候就要把这些交给专业人士。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有凯妮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就是化妆师他们所面对的一些事情。当然也希望说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透过凯妮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当成是一个榜样或者是一 个方向，就是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化妆的路上呢，就是走得越远哦。我们谢谢 Kenny，
谢谢。